今天的题目哈、啊、是漫谈因果与人生啊，人生脱不开因果，像法律呀、啊，律师都知道法律都有因果的嘛，啊。当然，很多人对这个因果哈、啊，可能不甚了解，甚至会误解 ，misunderstanding， 就会产生很多疑惑。那么我们今天就对这个问题啊，稍微探讨一下。既然是人嘛，就要了解自己怎么回事，要不然的话，呱呱落地，糊里糊涂生下来，哎呀，莫名其妙哎。哎，长大成人了，也莫名其妙，怎么会长大？哎，这个人对我怎么那么不好？我就跟他有仇，我要报仇，他占我便宜，我要报复，他对我不好，我要修理他。哎，嗔恨心啊，嫉妒心啊，障碍心啊，于是而升起了。坐在前面来了，哎，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自己，不是那么简单的学问。西洋哲学家都说过，我们的敌人不是敌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所以了解自己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有空啊，除了看圣贤书之外啊，最好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这两本书啊仔细的读，仔细的念。我们还做成广播剧，要仔细的听，有国语版，有英文版，将来很快就会来这里，大量的来。这里有人发心呢、啊，我们多说一点。还有广东版，哎，还有台语版，是要看你们的阅历啦、啊，要不要帮爸爸妈妈，要不要帮亲朋好友，让他们得到佛法的智慧，让他们了解命运的真相。了凡四训是儒家的经典，它还不是佛书哎，但是佛祖认可它是佛书，祖师大都认为这是佛讲的。虽然它是儒家的，这个进士袁了凡这个进士啊，他写的书叫家训。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简称了凡四训，里面有四个重点。第一个是立命之学，第二个是改过之法，第三个是积善之方，第四个是谦德之孝。哎，第一个立命之学，哎呀，听说这里风水算命的啊，报纸常常登嘛啊，要打广告，大家对这很有兴趣啊，希望自己好运啊，要走霉运啊，要做生意多赚钱啊，发大财啊，儿女啊，成龙成凤啊。可是这个愿求往往跟你自己的现实的状况好像很大的落差，这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希望自求多福，因为不懂得 principle 原理，也不懂得原则，往往背道而驰的结果就变成自求多祸了。因为这两个字实在长得太像了，跟兄弟一样，福和祸你乍看之下真的是搞不清楚，而且福祸相以福耶，互相变化了耶，福里面说不定有灾难在背后呢，说不定祸里面还有带来幸福呢，因祸得福，念
因祸
对不对？所以你要搞清楚他的学问在哪里啊，所以一定要读了凡四训，就听的很好听。我们请台湾的名角李济准、六大天王巨星等来演出，还有歌曲小孩子 Kindergarten 都可以听，做得很简单，就跟讲话讲故事一样，但是每一句都有道理哦，你别小看这了凡四训哦。所以希望大家仔细的听，认真的听，反复的听，遍遍的误触不相同，你的感触是不一样的，你对他的意义会更深入的了解，不能只听一遍，那是印象模糊，你不能够产生动力决心，你的命要改就很困难了。改命不要给人算命，你花钱不能消灾的，甚至还会找你麻烦的。你的八字在他手里面的，有的人就很心术不正哦，会整你哦。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去随便算命，你要为自己算命，知道吗？了凡四训就是一个最好的算这个改造命运的这个好书。对，人所谓人生能动的伟大学问，改造命运的最佳宝典。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啊，蔡居士他们也发心了、啊，在斯坦福大学后旁边啊，流通这一本书，两个月以后大概可以做出来，全部都放在这，大概三四千套，英文版、中文版。中文版就照顾我们的这个第二代，你们现在老人也要听哦，不要说我老了，什么都懂了，人生的阅历很丰富了，不一定哦。了凡四训讲得很清楚， 一饮一啄，莫非前地？一起念，一饮一啄，莫非前地？哎呀，好深啊！一饮，你喝什么东西？一啄是吃什么东西？啄木鸟那个啄，莫非前地啊？你就是没有这个福报，你吃进去会噎到，会噎死人的呀！听过没有？喝水都会噎死人，何况是吃麻吉？台湾话讲，麻吉很滑溜，老人要小心，一吃进去一摊，哇，吃太快了，噎到喉咙，送医急救，911都治不救不了你，我骗你，来不及了，一下子隔壁了，挂了，手就被按了，台湾话讲。一起念，说就肥大呢，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什么意思？苏州慢鸭蛋，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去阎罗王那边报道的。你不要看哦，这个话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哦。我们会讲话，会听，可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吗？苏州是江苏吴县，在阳间是一个小县，在阴间可不是小县哦，是省会地下省主席在那边。哎，你要懂个道理就知道，原来如此，恍然大悟，不说不知道，说了就吓一跳。好，开始说吧。上海是院辖市，1000万以上的人口，死的生死簿，我们人都有生死簿的，死的死期到了，死之前啊3个月，那个生死簿都送到苏州的都城隍他们去报道，每个县都有城隍爷。中国是阴阳两制，阳间是知县大人，阴间是城隍大爷老爷，你们听过？是阴阳共治，所以中国是长治久安，很少有战乱的时间，不多了。自从不相信这个了，你看近百年来中国是分崩离析啊，外侮内外侵的外国人侵略我们，那边又乱七八糟，不合作不团结，搞成我们中国哦，几一百年来，你看多少人受灾受难？各位想想这个中国近代史就知道了，真是我们要好好的检讨，就是我们不信因果的报应。老实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子吗？自从民国哦，这个等以后再说，先讲这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喜欢听故事，看你们的眼神可以知道哦。哎呀，赶快讲吧。好，当时啊。苏州银行的经理叫朱金仲先生，他是学财经科技的。那时候他年轻，他不信鬼神，认为世间没有这个是迷信，因为学科学人都这种大概有这种概念，他要印证给你看，他亲眼见到他才相信。 To see is to believe， 眼见为真嘛，其实你眼睛看到的都不见得是真的，往往会误判，因为你不了解他的动机。他做这件事情，他的动机在哪？他有这个动作，你只看到表面的动作，你去误认为他会有这个结果，那是不一定的。所以“眼见为真”这句话也不一定全对，但是它的可靠性是相当可靠的。但是还要留有这个余地啊，不能够一下子就认定它是完全真的，不一定。所以因为是人，没有办法看到鬼。其实鬼比人多千百倍。今天你们来了，好像客满了。我告诉你，看不到的更多，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去仔细体会一下，你用你的 feeling try to feel， 他们都来了。轨道的，我们人间的大概5-6点就是轨道的清晨，晚上10点钟他们的闹市，街上全部都是，所以你晚上走路不要太快啊，小心撞到鬼。他闪你不及啊，撞到全身，哎呦，寒毛直竖。打个冷战，有没有？有人有这种经验呢？撞到鬼啦！所以说想低一点。孔子讲了，敬鬼神而远之，圣人讲的话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凡夫会凭着感觉走，会上当。所以各位要了解啊。好了，苏州卖鸭蛋怎么卖？这银行的经理叫朱金寿先生。他是学财经科技的，他当然对这个不太相信的。他的银行一个行员晚上是走阴差，就是替阴间送生死簿的啦，叫走阴差嘛，有没有听过有这个行哦？360行有一个行是走阴差的。他说哎呀奇怪啊，这个中国的名字是三个字
啊、两个字复姓啊，四复姓四个字的，两个字的很简单的哈、啊，复姓的四个字也不过是不多嘛，怎么搞得今天的簿子上都是五个字六个字的，四个字以上的一大堆啊，就看不懂，搞得很像中国字，就不是中国字，那是什么字？那是日本字，可是他不知道啊，嗯、因为住日本我就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嘛。他们派的什么空海和尚到唐朝来学嘛，片假名平假名你大概知道啊，就转成日本的文字去了，所以日本文字很像中国字，结果一看就讲出来了，奇怪，大家茶余饭后讨论一下，今天的生词簿子好奇怪啊，害我都看不懂嘛、啊、大家都讲讲不知道所以然，那算了。三个月过后，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是民国21年1932年的事情，一二八事变听过没有？日本兵打出境，打上海，哇，两国相争啊，经过中国的军队也是很勇敢的，突然装备落后啊，也是拼死拼活的在抵抗啊，杀敌1000自损800，常言说的好，所以日本兵死在中国上海战场上的人也不少啊，对不对？所以三个月后死啊，三个月日本兵死在中国战场上的那个日本兵啊，三个月前他的生死簿就到苏州卖鸭蛋去报道了，听得懂吗？所以孔子讲的那句话一起念，生死有命，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富贵在天，
你才懂得。不跟你讲真不懂啊，因为爱拼才会赢呢，爱拼才会赢啊，你拼光了老本你都输光光啊，你不相信吗？所以我们好读书不求甚解，囫囵吞枣，你会产生很大的误解。老师、学校、教授、professor 没教你这一套啊，只有在佛门里面才懂啊，儒家的经典里面你才，你要真的懂才，真正的读它你才会懂啊。你读一遍两遍，你可能印象薄弱，你不能够深解其意，你还是不懂，会无疑。所以经典啊，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只自知，这苏东坡的名言。你要把经典一个论语你要读一百遍，你有没有读过一百遍？你读两遍你都不想读了，就嫌烦。可见现在人心不定，跟猴子一样，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不肯吃苦耐劳，读书哪那么简单呢、啊、以前那个状元啊，十载寒窗无人问啊，欲举成名天下知啊，苦读出身的都是，现在人读书不老实，走记录，所以学问不扎实，学问为记事之本。这么多博士、硕士，这么多专家学者，他们的学问可大了了，对不对？其实他们不是学问，他们是知识，知识是符号记忆的累积，所以他们解决不了这个世界的问题，越解决越乱，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以前人读书没几个啊，天，他当宰相，他当状元，一下来上书皇帝，皇帝一采纳，天下太平。他写的东西是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呢，没有后遗症呢，没有 side effect。现在很多写出来的东西都有问题，包括你制原子弹也是一样，做核子弹一样，那副作用可大的，对不对？会毁灭全人类耶。所以科学家号称精英分子，他们不读佛法，不听佛经，他们的前途是一片黑暗。我跟你讲真话，科学不到300年要把人类给毁灭了，你说是不是？等等，我附带说这个因果在你后面，今天不讲，待会再说。好了，这个了凡四训就讲到这个问题，意义一着莫非前定。你看袁了凡他碰到孔先生，孔先生是邵康节宋朝人，邵雍第13代传人，他是一代传一代，学问很扎实，甚至有师承，一个传一个老师，老师收学生也不是随便收的，你是我的传人。孔先生看到袁老板恕该传你，你跟我有缘，我这个功夫传给你啊，哎呀我就听你算了，告诉你过去怎么样。他一听，哎呦好有道理，他妈妈一听试试看他的功夫，先期接验啊，一点一滴，孔袁老板10几岁嘛，15、16岁的人全部相应，包括你的小小的生活世界都可以算得出来。哎，讲个故事给各位听，邵康节以前就是碰到这种事情啊、凡事皆有定数，我们没有开悟之前，
还是迷在这个迷惑的众生，都脱不了阴阳的这个系缚。所以啊，树皆前定有这句话，但是你觉悟的人，这个树就拘束不了你，可以改。所以命运好像是前定，但是你懂得道理方法，确实可以改变的。所以不要落入宿命论的窠臼，很重要。我是讲的道理给你听，你要知道真实相形。意义佛莫非前定。烧方前有一次，哦，他看到家，他知道这个他那个古董啊，有很现代古董，一定会打破。他知道物质也有这个，成住坏空嘛，啊，也会嘛，也会坏掉嘛，总有一天它坏掉。包括这个桌子，包括这个房子，包括这个枕头睡，总有一天会湮灭。你相信吗？它不是永恒的。所以你男生对女生说 I love you forever， 我永远爱着你，你不要上当啊，知道吗？千万记住啊。好，这上方杰知道这个茶碗一定会打破，他就知道我想办法到底谁打破了，他可能搞不清楚，他的功夫还不到那个家。那时候他就好知道你某年某月某一天某时辰会打破，到底谁打破的不知道，他就把它放到高高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这样没有人可以碰得到它。他就放，就正在放，放完的时候，一不小心，他上面一翘，他大概一惊了，唰一勾，啪一下，哇！才知道，这个真的是被他自己打破的。所以说，凡事都有定数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三国演义》也讲得很清楚，《三国演义》啊，天数难逃啊，天数茫茫不可逃啊。各位听过这句话吗？最后翻了三四句话，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因果报应。你仔细看，你会看的就看因果，不会看的就看热闹。哎呀，张飞杀了满天飞呀，好过瘾呐！曹操啊，用计呀，很足智多谋啊，坏事做尽了。你看曹操死的时候很惨，大叫啊，对不对？所以说各位了解啊，大家都希望健康长寿。平安幸福，千万要注意哦，了凡四训要好好念哦。所以了凡四训这本书啊，是而且不但能够改变命运，是而且是挽救当前劫难的第一法宝。这是净空法师跟我讲，我问他要怎么样帮你挽救这人类的灾难，他说要弘扬了凡四训，极力提倡，尽力的推广，可以化解众生的劫难，燃眉之急的劫难都可以化解，小至个人家庭，大至国家社会世界都可以办得到。所以我们先做出英文版，就看大家能不能推动了啊，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和平绝对是口号，必须落实执行。好，后来了凡四训，袁了凡他的命运被算得准准的，什么时候死？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你看这句话是重点，你读经你要注意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 key point 在哪里。一个人死亡的时辰、死亡的方式、死亡的地点全部给你讲出来，看到没有？表示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你碰到孔先生，他把你算得准准的，你就是不懂得断恶行善，你绝对改不了你的命运，你就是被算得准准的，该怎么死就怎么死，你想跳出那个死结很困难哦。所以你得到这本书是书根里面的钻石，这是胡宗宪先生讲的。他虽然信基督教，可是他很赞叹了凡四训这本书，常常跟我联络一下，甚至还用新广 news 广播广播网来，新闻广播网来播送这本书，一下子好多人要，我们提供他那个节人品来，哇，我忙了一阵子，一通知就忙了，要忙一阵子。所以这本书确实能够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力量，因为它毕竟是家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外国人都很喜欢，外国人很想了解中国人的文化背景，这本书是最好的这个资讯。现在我们身为中国人哈，身为很多我们这个华侨啊，我们都不了解中国的文化特质啊。你看你们的第二代连中文话都不会讲啊，中文都不会写的，你还指望他孝顺你，你还想到你将来善终临终他会帮你忙，不要做这个大梦了、啊、你再不赶快挽救，到时候害死你的是谁？就是你最亲爱的儿孙。
千万记住，我跟你讲真话，你要听得进去哦，不要听骗不听劝啊。忠言本来就是逆耳的，但是它确实对你有帮助啊。好，大家想发财，老黄先讲得很清楚，九十一代五斗五当出贡，你看看他想要升官啊，当时都有领薪水的食物配给，孔先生把他算中20年他都不能动弹，完全如他所算，第几名都算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你要升官，贡生秀才里面最高级叫贡生，你要升了贡生，你要等到你领到薪水九十一代五斗，那个数字嘛是一个数量啊，社会食物带进你就知道多少钱了，你要每个月的薪水都一样嘛啊，差不多，你要到那个时间时辰时间一年到了成熟了你才能够哎升上去。他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有个长官在他领到七十一担的时候要提拔他，开始怀疑了。但是另外一个长官回来，不行，我回啊，他又灭声了。哎，后来又来一个长官提拔他，刚好是九十担五斗，他是信得要命的，再也不怀疑了。所谓进退有命，辞数有时，进退有命，辞数有时，他就淡然无求啦。你要知道，你有求，你就有烦恼，就求不得苦，有没有？人生有八苦，求不得苦是其中一苦啊。做事难，求人更难啊。人道无求，品质高啊。都听过吧？光听有什么用？你不做啊？知道和做到 ，a long distance between them， 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啊。所以各位啊。一定要深入经藏，你才会有智慧。尤其要学佛，那这是大智慧，最高的智慧。佛的智慧到什么程度？你们听都没听过。三千大千世界，相当于以科学家的眼光来看，啊，用天文学来看，相当于100亿个太阳系，这是基本的说法。如果扩大的说法是100亿个银河系，那更可观了。下几滴雨，佛都知道。你用最先进的科技，所有的电脑来算，旧山机、旧金山下几滴雨，他没这个能力。佛知道，那这是如基督教讲的全知全能的佛啊，知道吗？佛说你有这个本事，因为你妄想执着，所以你失去这个能力，暂时失去，不是永恒的失去。你只要开发本有的智慧，把妄想无明打破了。你的智慧一开，恍然大悟，原来我跟佛祖是一样的。所谓心佛众生善无差别，你就知道了，你完全觉悟了。所以佛法讲是信解行证，它没有迷信可言。你先相信没关系，你不信你来听道理解了解之后啊，原来相信了，再去落实事情，最后你证明自己证明，他可以做得到，他成佛了，我也可以成佛，一样平等。不是说只有一个上帝你不能当上帝，这是个讲法就有点武断了，就不平等了。我们现在不是唱平等吗？自由吗？对不对？要真正的平等就是佛门才有。蚂蚁是未来的佛，不能杀它的。所以等等再跟你们讲为什么会生病啊。所以说众生颠倒，以错为对，以假为真啊，又是听辨不听见，人性的弱点啊，所以这个世界就乱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晓得谁讲的是真理啊，不得很严重啊。你再有，你这读的再多的书，你还会上当吃亏的，因为你不懂了。哦，生存何来，死往何去？各种的社会现象，怎么会形成这个样子？它有近因，也有远因呐、啊，还有看不到的原因在后面呢、啊。啊、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大学问。我希望各位不但要听了凡四训，听个几十遍，遍遍的感受是悟处是不一样的，最好能够深入读它300遍，读它的原文。所以你们听完之后要找那个原文版，在旧金山金融学会应该会有提供给你们，我已经指出方向来了，要不然洛杉矶金融学会也有，那我们的蔡医师这里也会准备几本，所以请啊，找那个大姐哈、啊，那个好大姐大概都会有，将来我会给你们提供过来，你们都是朋友吗？好好的念，听完万几万演讲之后，你听了两万字，好棒哦！可是你没有产生一个动能决心， 毅力恒心，对不起，你还是得不到他真正的好处，你的命还是改不过来，因为你没有 power， 你没有那个决心，你会偷懒，你会得过且过，你会忘掉，因为人是戒忘的动物，念，
人是戒忘的动物，
除了讲堂，你就忘光。所以有一个警察叫 Captain 队长，中级干部，他听关老师，他们叫我关老师，关心关爱关怀警察的老师叫关老师，不是把原籍给关起来那个老师，是错解了啊，误会了。他说：“哎，关老师啊，我听你上课，我的善念好奇怪哦，油然而生，好想做好事哦。下了课之后，哎呀，是五声五光十色，红尘滚滚，那个诱惑真好啊！我又受不了，我又做坏事了。”他跟我很坦白耶，我说你坦白，老师还有救。希望你要学习年年的不二过的精神，知道吗？从一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啊，那是改过的秘诀啊，也是忏悔的重点。我们佛门讲忏悔，就是不要犯第二次，知道吗？知道错了，犯错了，不要再做重复的，再重操一次，不可以，那是罪上加罪，你的命也改过来。所以袁了凡后来碰到云谷大师，南京栖霞山那个云谷大师，改名都大和尚去南京栖霞山去参访这个道场，古德的大道场啊，还印光大师的灵岩山寺，你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老和尚怎么修的啊，他怎么来救我们这个世间人。那么袁了凡呢啊，他去发愿，原来云谷大师跟他讲的道理，你这个还是凡夫啊，因为他们两个对坐三日嘛，那个云谷大师看他，哎呀，好像我圣人的模样，不打一个妄念呢。我们凡夫是妄念纷飞，袁老师标准凡夫，他不起个妄念，因为他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就要想他想乱想，不是乱想，改这个命，他就会感动。他知道这么厉害，但是我们中国的经典讲，《诗经》讲了，诗书都有讲，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命是自己创造，自己改造，可以改造。福可以自己求到的，所以自求多福，可以啊。但是他可能没有读通书，他认为孔先生把他算定了，他改不动。他很标准，很老实，他也不想了。我们呐、啊，不但不知命啊，哈、哦，还平时胡思乱想。不但是凡夫俗子啊，啊，非常的不标准。你标准的凡夫俗子，你还会生病，病由想生，念，
病由想生，
想出病来。
想出病
看神经病、精神官能症、忧郁症、躁郁症，是不是想出来的？酸牛角尖嘛，自酸、自寻烦恼嘛，自找气受嘛，自讨苦吃嘛，作茧自缚嘛，自掘坟墓，我告诉你，最后自杀，自寻死路。所以忧郁症很容易自杀的，对不对？精神病很容易就自杀了，等等，附带提出来怎么去挽救自杀。我有转过一套叫做防治自杀的自杀是灾难的开始那一套广播剧演讲，按 VCD 都有，网络上，对不起，到时候我宣传一下，网络都有，上面都有 啊，免得你们拿不到法宝到处找啊，网络上通都有啊。如果你老人家不会网络，没关系，叫你的孩子帮你打。我要看王警官的演讲啊，在家里面就是道场，开开智慧，再看净空法师的。如果你一下子不能接受老和尚的这个佛法，讲的深一点啊，或者你嫌他讲的慢，我看到很多有这个现象。现在人呢烦躁啊，耐心不够啊，听老和尚讲话，他比较讲的比较慢条斯理啊，你就不耐烦了，听不下去了，就走掉了，就关机了。那你可以放慢对象，听王警官讲的，哎，保证你睡不着觉。因缘可能不太一样啊、你听完了我的，他听他的就不一样。你的善缘越来越厚啊、你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就到了。改造命运最成功的就是凡夫做佛，知道吗？你想要生儿育女，生不出孩子来，求个好孩子、好儿女，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读入了凡四训，照着做就可以。如果你想要这个富贵啊、希望升官发财，你读入了凡四训，你也可以做得到，求得到。因为袁了凡他只有秀才的命，举人考不上，最后考到进士及第最高学位，他学到了。他本来没有儿子的，结果生出了一个袁天启，这是他69岁跟他儿子讲的家训。孔先生虽然活到53岁，他活到69岁写的这本书了。 最多他活了74岁，寿命长了21年。要知道求寿命是最难的，你求富贵求儿女都不难，求寿命是最难的。俗话讲，阎王叫人三经死，绝不留人到古今。你怎么求啊？求不动。在中国唐朝就有大秦景教，就基督教先传来中国了，但是销声无迹，中国人不欣赏。第一个，他不拜祖先，违反中国的伦理道德，这点基督教不懂，再拜祖宗。甚至我们国力强大，那时候我们中国就像美国一样，世界的警察甚至汉唐盛世嘛，清朝也是很盛的。清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盛世，都在150年的盛世，中国的民族自信心相当的强，相当的强。你看中国康熙、雍正皇帝、康熙皇帝都下令禁教，禁教的命令，因为他认为不符合中国的文化标准，会破坏中国的伦理道德，不准基督教进来，西洋宗教进来，有没有？你看中国的那个清朝的历史就有禁教，直到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发生之后，打进来了，真的打进来了。圣经以炮弹齐飞，牧师以船舰并进，打入你不平等条约里面记载，必须保护传教士的安全，圣这个教堂的财产，有没有？我不是乱说的，历史上都有记载。所以我们身为中国人，要了解我们的福报。佛经能够长得生长的，能够在中国能够翻译成那么的伟大，所以所有的经要学佛要靠学中国文字才有办法去，你就靠这样靠翻译可能不行了，因为当时翻译佛经的人都是圣人，都是正果的圣人，他不是自己的意思，否则的话他翻错了他有因果的。各位了解了，离经一事即是魔说，听过没有？这经典不能有错误的，所以自己不能够修改篡改经典，或者是违背经典的说法，不可以的哦。很多，所以说佛门开经偈有一个愿解如来真实义，听过没有？我们现在好多学佛的人都错解如来真实义，误会啦，所以修行不能成功，问题很严重啊！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修行确实障碍重重，因为大家的业力太重了，你业力轻你不会升到现代，你一定升到佛陀时代、正法时代1000年，对不对？甚至跟佛祖在世，跟他还看到佛祖，后来就不行了，相法时代又1000年过了，要靠禅定成就了。现在是末法10000年第2000年的开始，众生的业障更深啊，世间的灾难才会这么多啊，因为大家不明就理，胡作非为，导果为因，强起强求，自然就会产生很大的灾难。现在大家很怀念台湾，很关心台湾，台湾就是一个现世报，知道吗？贪心，佛经讲贪心产生水灾啊，你看你贪心的时候口水就出来了，好吃啊，哎呀贪感情，你最爱的人跟你带拜拜，他要去打工啊，他要去到国外去赚钱啊，去留学啊，眼泪就掉下来了，贪感情嘛，有没有？再说下去就不好说了啊！啪，沉水灾，政商勾结，对不对？短视尽力，贪一时的便利，投下很多的这个投资，不问结果，啪，不能防洪措施，完了，水全部进来了，有没有？淹得一塌糊涂，贪心感召水患啊！所以台湾当局啊，政治人物嘛，搞清楚，要来听了凡四训。要来听佛法，不是迷信的哦，不是拿枪对白就平安的，那是胡说八道，知道吗？要深入经藏，你才会智慧如海啊！人家古代论语就讲过，为政不在多言啊，现在政治人物喜欢乱讲话，口水战，难怪产生那么多灾难哦！大家要忏悔，还有救。如果不忏悔的话，那真的就没救了啊！嗔恨心感召火灾，我火大了，听过没有？哎，火大的头气不淡。我们警察常常处理那个哦，烧汽车的，汽车没有汽油嘛，一纵火啊，一烧几十台，把房子给烧光了。哦，警方很怕这种案子，因为它是会产生传染性的，一烧就烧很多，伤害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对不对？这个很严重，重大刑案那种，要马上限期破案， 压力很大，哦，承办的这个刑警都压力很大，管机都很压力很大，哦，好，摧毁产生火灾，美国打伊拉克，唰，炸弹投下去，一片火光，你要照下来，看不到怎么死都不知道，啊，一片火海，有吗？火啊，火大了，美国山姆叔叔火大了，打了伊拉克一塌糊涂，这不能这样打的，会报仇的呀，美国要学佛啊，美国要有智慧啊。美国总统发誓，不但在圣经上发誓 ，on the 这个 on the 什么，我忘记了 ，on the Bible，put my hand on the Bible，swear， 对不对？就职总统，我认为还要 on the 圣佛经上面还要加一个东西更好，他才有更深的智慧。小布希，那么小布希的选举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对不对？不能乱开战。你看，你打伊拉克，伊拉克死伤遍野，你也死了不少美国大兵啊。造成多少的家庭破碎啊，多少的妻离子散啊，所以杀敌 一千自损八百嘛，讲得很清楚嘛。而且用暴力来止暴，以暴止暴，永无止期啊。要和气自强，记住古人 古代圣人有圣训，和气自强，戾气自殃，你用杀气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灾难，反而会制造更多的灾难。和气之下，你用和平来解决这个问题。和平的基础要放下自己的利益，否则你站在自己国家的利益谈和，对不起，人家不服。美国是国家谈和磋商谈判，就是他一定不能影响美国的利益，听过没有？外交司令都这样讲，那你永远不会创造世界和平。老实告诉你，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帮人家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倒霉，越战帮了，韩战帮了，怎么样？一塌。损失多少的美国大兵不知道，损失多少美金几百几千亿，听过没有？如果你把那个打越战的钱、打韩战的钱交给韩国人去，交给越南人去救济他们的经济危机，让他们能够富裕生活，他们看到美国人认为是美国，你是我的老爹呀、啊！哎呀，看到你来就好高兴啊，绝对不跟你唱反调，在安理会上面，对不对？那你才真正的和平使者啊！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讲英文，忘掉了，留过学了，但是英文也不是太扎实，读了佛经啊，就有点感慨，世间的糟粕是我不想看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就是啊，火灾，战争就是火灾，几乎都火灾，贪嗔痴愚痴，愚痴感到风灾，虽然是气候的关系，太平洋很多台风，为什么老是吹向台湾？因为台湾同胞比较迷信，哦，拜拜是很多了，但是都是迷信色彩。你问他什么叫鬼，他说不出来；什么叫佛，搞不清楚，就是迷信嘛。拜了半天，哎，出门人就车祸了，要不然当场就拜拜的时候还开始跳脱衣舞，供奉神明，那真是罪孽深重，亵渎神明啊！什么人把这个风气搞得这么堕落啊？当局这个社会局有责任，社会局局长要下来的。你相信吗？内政部长、社会司都要下台。这个政治之风，这个风俗之厚薄，悉之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曾国藩先生的《原才》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二人是领袖人物，你是当地的领袖人物，你就主导，你有责任主导当地的社会风气。何况你是执掌这个管理社会风气的，那更严重啊！所以你这个不是光应酬而已啊，拉选票而已哦，你要主导他们。所以这个不懂，你看搞成这个样子，五指枯木，笑里白琴，搞得丧事这个样搞，那真是吵死人呐、啊！把死人给吵死了，听过没有？我看过那个五指枯木，哇、哦，吓死人了，哭得跟比他爹娘还伤心呢、啊。他哭什么？他哭钱，搞清楚啊！你没钱给他，他才不哭呢。你说是不是？是就鼓掌。哎，真糟糕啊！所以愚痴感在风灾，风灾，风灾，你知道吗？这个人疯了，他有智慧吗？你没听过？他发疯了，疯嘛，他有智慧吗？中风也是一样，疯了，中风的人好像头脑就不行了嘛，愚痴的讲话都讲不出来了，头脑也顿顿的嘛，甚至是变植物人都有可能。所以你有智慧，感在风灾。连生病都有中风或者发疯这个名词，你看看中国话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呢、啊。你们会说话，可要懂得话中带的含义，话中有话，知道吗？
一起念，画中有画。所以会读书啊，不要好读书不求甚解，那就消化不良了。骂傲慢，傲慢，每一个都有傲慢心的。你不要说我很谦虚，我没有傲慢，一样有，你不知道而已啊。你看乞丐，他可以最卑微的，可以叫社会上最卑微的族群，你给他一毛钱或一块钱，你很恭敬的给他，他会很欢喜，他会很感动。你说吃着鱼丢过去，他可能是很演戏，就是接上你这一文钱的布施。或者有个性的乞丐就不一样了，你不要你的臭钱丢回去，你会觉得很惊讶啊，你不要，他还骂你，你信不信？他也有自尊了。Self pride， 对不对？他有他的自尊呢。你看，哦，佛门讲慢，你生俱来的傲慢。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啊。哎，苏东坡你在哪里啊？啊，在，我想到了，在这儿。我们知道苏东坡啊，是唐宋八大家，文章盖世，是一个文宗啊，不得了，这个人太聪明了。他过去是佛门的五祖界投胎，称为苏东坡，所以他的智慧很高很高。那么他做过兵部尚书，做官也做得官印呢也不是很好，常常被贬啊，贬来贬去。怎么样呢？他呢后来跑到镇江到镇江镇守镇江的时候，他跟佛印老禅师很有交情。那么佛印是一个高僧他就与苏东坡就不惜降尊于贵把自己的这个身份降低一点。跟他听说佛印老禅师很厉害就跟他做个番外交结果呢，苏东坡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偈子，战国偈，圣祖天中天，豪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写得很高兴他在战国，其实他在赞叹自己他就叫他书童坐船过江送给佛印老和尚，叫他给我评题，对，等于是看看我写的怎么样评语嘛，是这个意思。结果佛印老和尚心里有数，在他这个书信上写了四个字，放屁。苏东坡木头拿过来一看，苏东坡一看，哇，气得脸色发青，火冒三丈，当场叫船杀过那个长江，跑到金山寺找这个佛印老和尚算账，也不管佛印老和尚在柴房里面还有客人在讲话，他气得脸色发青，他就说佛印老和尚，佛印，你怎么对我的文章如此这般不重视，甚至藐视本官都什么话都说出来了佛印就笑一笑，你看看，我只用两个没响的屁就把你打过江来了，你还说什么八风吹不动呢？哎呀，苏东坡也有慧才一听，哎呀，当下脸红脖子粗，不敢讲话，一句话就把他压倒了。他们也懂得道理文人都懂，人家提醒他，一下子听懂，话中带话。他就想一想，真的我错了，那弟子这个，习气还重老和尚多指点多指点。回家了，结果怎么样？过了没多久，苏东坡做东请老和尚过江，带他寒舍，跟当地的文人讲讲道理，开示。结果呢？苏东坡又跟老和尚报告了：老和尚你看看弟子经过你老人家的调教我就向上提示我就努力一番改革我的习气我应该现在有八风吹不动的味道了吧？什么叫八风？就是力衰毁誉，撑饥苦乐，叫八风。你建立了，好，运气，看到这个了，你就很动心了，你就被地风吹了，人家称赞你了，高兴了，就被这个称赞的风给吹动了。力毁谤也是一样，四顺四为嘛，就四种顺境，四种逆境嘛，能触动人心呢。能煽动这个大家的这个感触感心情所以你会被他所触动。你要八风吹不动，他的境界要很高不是凡夫了。他就这样讲，结果呢， 他即将跟老和尚去报告，老和尚就说了，怎么说呢？老和尚心里就有数了，他看苏东坡还是有我慢的心理在作祟，并没有减少一点，于是就暗示他的小沙弥啊，师子，你设法修理修理他。他也不讲话，眼神一动，小沙弥这个很厉害啊，只有十几岁的年龄啊，但是很能够懂得师父的心呢，他心灵口令禀赋不凡，当下就为了师父的用意，立即就装着很重重的态度说了，就对苏东坡说了，哎呀，东坡居士啊，不怪我们老和尚啊，常常说啊，苏大学士到底是善根立志之人啊，一经触发便获其正啊，我师父一点你，你就哇马上获得这个很大，马上就修得很好了，便获其正啊，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这真是四隔三日刮目相看啊，赞叹东坡一番。苏东坡一听信以为真，哎呀，不禁又眉开眼笑了，赞叹自己起来了。这时候佛印禅师才正式的对他说道，苏兄啊，请看啊，你看连我们小沙弥几句妄语之词啊，过誉之词啊，就把你给牵走了，你怎么还能抵得住八风的山洞呢？东坡一听，哎呀，一惊啊，发觉自己有失态了。你就知道这个傲慢心呢，不是那么容易降服的。很多人学佛学到自己越来越动过我慢，你看他的样子知道，他认为他很行，他不听你讲，都是他在讲话，就是这个味道。别人劝他说真话，别人一看，哎，你孺子不可教也，你要是想跟他请教，你必须要虚心下己，就请问他，人家才跟你讲真话。你若是说自以为是，你霸自高一踌躇自满，满瓶水我跟你讲，满瓶水是不响的，你是半瓶水是响叮当。你那哇哇哇一定那么讲你的话，到底是谁？你要听谁讲话？你跟他求教，你又偏偏讲话，是不行的。我们常常碰到很多这个辅导哥啊，一来就讲一大堆，他从来不听老师讲话。好吧，你说完了再讲，我一句话就够你用，真的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们心理辅导必须要这样做啊，倾听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基本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啊。好，贪嗔痴慢疑，疑也是根本烦恼，怀疑啊，那个老婆常常怀疑老公有外遇，对不对？这个风衣就起风波了，所以疑心生暗鬼啊。这谈到这个外遇婚姻的问题啊，也是很麻烦的。你婚怎么写的？告诉你了吗？头婚的才结婚，你都不相信。结了婚要不头婚，一起念：婚而不婚，
婚而不婚，
婚姻圆满。对，你结了婚，你要睁只眼闭只眼呢、啊？婚而不婚呢、啊？虽然清楚，可是装模，对不对？是纹风不动，不要八风吹不重要。然后啊，什么相夫教子，女生很重要，你有智慧，你才会相夫教子。如果你丈夫有智慧，太太看太太没什么智慧不够，你也要懂得教导你的这个太太，否则她会得罪你的公婆，此理于舅姑，感应没有这句话啊、公婆就是舅姑嘛，媳妇就没大没小发脾气，第一个我要嫁给你，我不住在你家，哎呦，就把你给公婆给得罪了啊，还没入门就拿耍大条了，就拿翘了，还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你看，我还不想你跟我住在一起，烦死了。就公婆婆媳就有问题了，这个人际关系就产生，还没进门就产生障碍，就是不读中国书、不读经典的过失。现在为什么那么多错误、那么多这个障碍、那么多烦恼，就是不肯学习圣人智慧的精华，或者经典的学问。所以祝德大哥也讲了一句话，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听过没有？你再不给你的子孙儿女读经书啊，他真是愚痴没智慧啊，害死你老人家，你是含恨在心，眼睛不闭断气了，很可怜呢。人生奋斗了半天是个模样见阎王，你会很难过的呀，你就不是善终了、要小心啊、最后我们求的最后一福就是五福临门，好死叫讨中命，叫善终。我们周围最诅咒人最毒的一句话是不得好死，所以这句话不能随便讲啊、很毒的，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人生啊，也要了解人生怎么回事。要凡事情讲得很清楚，啊，你就懂得如何营造你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先妻贤子孝，啊，这个能够有成就，能够对人类社会有贡献，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否则你就是为你自己而奋斗，你是自私自利。国父讲，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所以现在企业家不懂这个道理，向外夺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就是暗盘交易啊，政商勾结啊，都是这种，都是动的，把大家的财富据为己有，他的钱可以用多久，可以放多久，很难讲，很快就不见了。所以说，骗来的钱汤泡血，白话讲，辛苦的钱亿万年，听过没？富贵在天，孔子讲很清楚啊，钱是你能赚到的，你能够赚很多，超过你命中所有的，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就违反因果了，对不对？那是你积德才会多出来，你不积德不改造命运，不可能多出来，你该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所以做贼的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偷不骗不抢啊，做生意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不敢乱七八糟，不择手段去赚大钱呢、啊。你看他们那富家子怎么败家的，你就知道了。哎，你认为你的钱没有问题，你家就生个败家子，是你意想不到的，他来破你家的财，听过没有？财为五家共有，哪五家？天灾人祸，天灾包括水灾火灾，人祸，对不对？盗贼绑票勒赎，怎么样？恶官府就把你抽税充公，怎么样？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最后来一个败家子，把你家财败光光。所以财为五家共有，不是你独有的，你要搞清楚啊，钱怎么写的，大家都对个钱很欣赏啊，爱钱如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赚钱辛苦啊。各位，你们看加班都不来听演讲啊，对不对？哎呀，好不容易请假来，表示你很有事，你很有道心呐、啊，为法啊、舍了加班费呀、啊，值得鼓掌，来鼓掌一下，为他们鼓掌啊、你看一堆金子两把戈，戈是兵器，钱里面充满了杀气，所以会出命案、啊，所以我们警察里面破案破命案，一个是财杀，不是财杀就是感情，是为色而杀的。大致两种因素，几乎占财政的大部分，你看怎么办？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钱财的道理，你就不会盲目的追求它了，不会搞金钱游戏了。如果大师为家师，你去看赌场就知道了，那怎么赌的？哎呦，很恐怖啊！台湾的这个邵东来这里赌，大企业家的第二代，那个赌的那个很恐怖的，一个筹码就是三五万美金啊，他那指头一弹。毫不吝惜就出去了，一下子一抬好几个出去了，一输就几千万了，一输赢就几千万台币，甚至美金都有可能啊，很难讲，恢复这叫做。所以赌会破家荡产，听过没有？真的是这样。而且赌债没钱还，剁手剁脚还，你没钱啊，剁你的脚剁你的手，就像还的黑道上的规矩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去赌啊，赌是无底洞啊，吸鸦片也是无底洞啊，对不对？吸毒嘛，吸鸦片就是无底洞嘛。如果你的儿孙吸毒，你再多的财产就会败光了，所以是败家子来投胎。所以各位了解，而你跟我们有四种因缘啊，讨债的、还债的、报仇的、报恩的。我的演讲里面常常说，你们仔细听好，你要问你自己也是人家的儿女啊，我对我父母是不是孝顺啊？难道我是报仇来的吗？我也不喜欢吗？难道我是跟我父母讨债的吗？哎，父母好辛苦哦！你要觉悟嘛，他的关系可以变的嘛，他是可变性的，所以你要读经书，你才会改变，要不然你还是一成不变。我就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哎呀，麻烦大啊！所以呢，众生啊，颠倒，不知道真理而在，所以搞得一身是病啊，以为吃啊，营养啊。哦，多吃肉啊，就会健康啊，营养充足啊，吃素的都不吃了，最后还吃肉，开斋，你知道吗？破婚，破婚了，已破灾了，那你的运气就不好了。我跟你讲，你的命运就不好了。 你平时吃素的就坚持到底，吃到底，你不要吃到一半的。以前有个故事哦，叫卖斋利必忧。你本来吃素吃很久了，是也生病啊、哦，身体不健康，人家告诉你要吃荤才会健康。好了，我就不吃了，把你吃素的功德全部卖掉了，马上死掉，你这公案了，叫卖斋利弊的公案。各位去看看佛书，就我这个人。所以各位，你能吃素是大福报啊、哦，不是不杀生的已经可以，舌头就是舌刀。所以现在人啊、哦，哦，这个病啊，癌症一大堆啊，什么怪病特别多，为什么呢？要知道疾病的起因哦。今天他们说要问这个问题啊，其实你照原了凡事情这样做，断恶修善，自然一个行善的人哦，他的身心都很愉快，心里面不容易有烦恼，他不容易生病。病由业生，业由心造，念病由业起，业起了哈，业起啊，业由心造，
业由心造
啊，病是由业生起来的，业是由心造出来的。这个意思，所以还是因为心的问题，那你行为的问题啊。啊，过度的疲劳和淋到雨会感冒吗？不一定，不一定，不是每一个都会感冒，对不对？一样大家淋雨，哇、啊，大家都打野外出操去了，哎，就是少数人感冒，有很多人没感冒，所以它不是绝对的原因，它是一个缘而已啊。所以说很多啊，吃饱怕运动会造成胃病，大家常识都这样讲。那么精神紧张容易导致胃溃疡啊，这是医学上讲法，其实也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那为什么有些婴儿一出生就会带着很多疾病，像黄疸啊或血流啊等等的，好像遗传？为什么有些婴儿会不幸染上这种怪病，就活不下去了，就夭折了？所以你用很多科学的讲法是讲不通的。只有用佛家的业力才能圆满的解释这一切疾病的起因。为什么某甲啊躺到床上看书，他得了近视眼，这某乙却不会得到呢？可见躺在床上不是唯一的因素，它是助缘而已。因为他前世造了近视的业因，所以他经过这个助缘，很快就产生果报。咱们也是一样的啊，造了近视的业因啊，就会产生近视的果报。所以《摩印摩集经》说，上面说到啊。我现在我就代表我们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啊，都是以过去世的妄想所造成的，这就更深了，跟过去世有关。又说众生因为执着的我相，所以产生烦恼和疾病。所以你不要想我，你想别人，利益社会，利益天下上升，你就不容易生病了，你的心就不会那么窄小 narrow， 一天到晚起烦恼，不会了。所以一切的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内心攀缘外面境界所产生的杂念，这是佛经上讲的。所以这点啊，归根究底来说啊，一切的疾病都是由于我们过去的妄念所造成的，因为有贪爱、有嗔恨、还有愚痴的妄念，所以身体语言和意念上会造作许多疾病的因子，业因就是业因。这种业因具有很大的潜在势力，遇到了适当的助缘，就会开发结果而生出病。